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一位姐妹 Monica，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是“跟成年子女相处真不容易”。Monica，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跟成年子女相处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是好多父母的心声啊，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Monica 的小孩子也是成年了，你跟我们分享看看你的经验里面有哪些不容易的地方。
有一次哈，我有机会到他上班的城市，想要去约他吃晚餐，因为实在太久没有见到他了，他在外地上班。那我们约好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找吃的地方，然后找吃的餐厅，终于找到了吃饭。吃饭时间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但是这一个半小时里面，我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太好看，好像这次的约会他不是期待的，他只是妈妈需要啊，你需要见到我，我让你看一看那种感觉。他其实很忙碌，所以那一个半小时，其实我真的是又很想看到他，又很期待看到他，也很开心看到他，所以我不断的自己要把那种笑脸一直要露出来，生怕他看到我，听到他讲的话会脸色不好看，所以不断的要鼓励自己挤出笑容这样子。所以结束之后，其实我回饭店的路上，我心里蛮忧伤、难过，眼泪都差点要滴下来了。
我觉得对每一个父母来说我们从小抱在怀里，甚至 Monica 是全职妈妈，我们从小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养育、教导，在我们怀里抱着长大的孩子，结果竟然好像跟我们想要保持距离，或者好像对我们很不认同、很不耐烦。我觉得任何一个父母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都会有很深的忧伤。我想，Monica，你除了忧伤之外，会不会也有很多的自责呢？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是不
这个
是？
太多了，太多了，我会
然
一直
后，
在反省自己，对，我以前有什么地方我做错了？我其实已经好久没有碰到你了，我好久才一次，怎么只有一次都不行呢？这样子，我有什么话语有得罪你吗？就是很多的自责，很多的疑问，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除了忧伤，忧伤其实是一种失去，就是以前我们的关系那么亲密，现在好像失去了，我们说 loss 就是一个很深的失去，所以会好忧伤。然后刚才讲的自责，你知道，除了自责之外，有的时候就是很深的自我否定，就是我都白做了，我过去的努力都枉费了哈，怎么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想，除了自我否定之外，还有。有的时候，父母心里会有很深的愤怒，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太不成熟了，你太不知道感恩了，愤怒，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最后有的时候就变成绝望，就是啊，我想不可能了，我们要恢复关系，不可能了。哦，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从自责、自我否定。愤怒、失落，然后最后到绝望。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亲子关系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感受，Monica，你要不要说说看？结果那天晚上你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学习？
对，因为忧伤、难过，其实正是自己要去处理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丰盛、喜乐，然后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我觉得我要去面对我里面为什么会这么的沉重、这么的忧伤、这么的难过。那我很感恩，就是刚好我看到一篇讲道， 就讲到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我就从这篇讲道里面看到，其实上帝设计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二三十岁成年的阶段是一个很独特的阶段，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要去追求他们的人生，也透过追求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亲自在他们遇到的环境当中自己去经历神，这是上帝给他们预备最宝贵的人生阶段。那我为什么是忧伤难过的？原来是因为我不明白，而且我看错了，我以为我的孩子变得不好了，或者是变得不爱我了，我很多的谎言在里面。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要尊重他们，而且我尊重神给他们在这个阶段很宝贵的要学习的，我要放手，而且我要祝福，我要完全的接纳。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过了一个很感恩的夜晚，然后眼泪擦一擦，我知道我不需要为这件事忧伤，我反倒要为这件事情喜乐，因为他们自己要去经历神。
其实当我们的孩子觉得不需要我们介入他们的生活，哎呀，你也不用那么关心我，或者你也不用担心我，当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是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代表他们成年了，他们不再想要依赖我们，他们想要自己试试看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或者在这个社会里面立足。那其实这是他要追求独立，确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这么清楚的表达，你不要来干扰我，你不要给我太多意见啊。其实我想到我自己当年，可能 Monica 也可以想一想，你在年轻的时候，甚至没有结婚以前，我们对于选择配偶啊，我自己个人哈，我对于我未来的人生的规划，我是非常100%有我的定见的。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我认定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跟随主，我是要跟随耶稣，我是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当时对我父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我人生重来一遍，我觉得我要做得更好一点。我当时对我父母给我的意见啊，或者是什么，我根本就是完全不会去考虑的。我的想法就是，你也不认识神，你根本就不明白上帝对我人生的计划，我不需要听你的啊，你不要再讲了，不管你怎么讲我是不会听的。当然其实他们对于我选择跟长安结婚，哦，他们也有很多的担忧，而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因为你们的价值观都好世俗啊，我不是用世俗的价值观看这个男生，我是用属灵的眼光看我的男朋友，看我未来婚姻的对象，我觉得他很好。今天回过头来啊，真的是感谢神怜悯我，就是我选择做传道人，然后我选择跟我先生结婚，真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是美满幸福。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回到45年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对我的父母更礼貌一点，我会对他们更包容，更体谅，我会更感谢他们这么关心我，这么爱我。我想我会更有礼貌的跟他们解释我的看法，然后去肯定他们，去感谢他们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而不是一种不屑，或者我已经决定了，你们改不了我的，你们是不会让我改变的，你知道那种很倔强的回应。我真的觉得如果回到40几年前，我会更成熟一点，更温柔一点啊。但是那我现在都多少岁了，我已经快70岁了，所以我现在当然比当年是成熟，可是这个想法帮助我去看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对我们有类似我当年对我父母的那种态度的时候， 我就可以更仁慈一点，我会也对他们更体谅、更包容，甚至欣赏，然后感恩，说：“哦，他很独立耶，他可以处理好他的事情，他不需要我帮忙，他也不觉得我要这么关心他。”这个对我们老一辈的也是一种轻松哎。如果他什么事都需要我帮忙，那我不是也劳苦重担吗？那 Monica， 你要不要讲你的有一位组员他为他的孩子做的事？
哎，对，我觉得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情节可能让他更受不了一点吧。因为他有一天就心血来潮，想说哇，好想跟成年子女好久没联络了，建立一点关系。然后他就分享说，他就去菜市场买了一堆可以卤的肉，然后包了一堆水饺，买了一些很好吃的丸子啊什么的，然后就把它装箱。装箱的过程其实到便利商店也费了一番苦心，终于把它寄出去了。几天之后呢，一个回答说谢谢妈，然后另外一个回答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不要一直要寄东西给我，你都没有跟我沟通，然后就这样寄给我，对我很不尊重。然后他就原封不动再把它寄回来，这样子。我就听这位姐妹分享她里面的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回馈？里面有一点的忧伤，但是我觉得这姐妹很棒，她真的知道确实做了没有尊重女儿的事，但是他就反过来也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其实只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很久没有连结的女儿可以有多一点的沟通，即便他有一点的反弹，但是也达到效果了，下一次他就不要再寄了这样，但是还是有对话啦，所以这位姐妹说她还是觉得蛮开心蛮感恩的。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踩到红线啊，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线有在那里，是当我们踩到了，然后对方跳起来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弹，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有一条线哦，不能踩哦，我越界了。所以这个妈妈就知道，哦，以后如果要寄东西给小孩，一定要事先通知，取得许可同意，然后我们才寄啊。那你说对自己的孩子还要这么客套吗？诶，我觉得有的时候越亲的人我们越要去注意，不要越界，不要冒犯他们，因为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家人，这个关系是一生之久的，所以我们更要小心翼翼的去经营，去学习怎么跟对方相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跟 Monica 有一些对谈。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今天我跟 Monica 姐妹，我们在一起谈一个话题，叫跟成年子女相处真不容易啊。是诶。好，那 Monica， 你跟我们说说看哈，你觉得当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觉得好难哦，我们怎么觉得对他要那么小心翼翼呀？啊，以前那个在我怀里还会撒娇啊，什么都要来问我的那个孩子，怎么今天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然后我们的关系怎么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多父母在这个时候心里是失落的，是非常挫折，非常沮丧，觉得甚至有点被背叛，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今天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然后我们对孩子的关心很可能都被解释成我们想干涉，我们想掌控。哎呦，我们哪里是想要掌控啊，我们是爱你爱到头皮发麻。然后你还说我想掌控你。好，那我想请 Monica 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上帝要父母在这个阶段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上帝会给我们新的考卷，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父母亲 考卷的题目是什么？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要选择相信我的孩子都在神的手中。对，我要相信神对他们有上帝独特的带领，所以我要愿意放心放手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这是我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会担忧，因为父母是从孩子年幼到孩子年老其实都担忧的。这个功课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相信这位好爱我们的神，好爱我们孩子的神，他真的是紧紧的把我们的孩子抱在怀里，跟着他们，陪伴他们，所以我们又愿意放心放手让他们去飞。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大我要学习的功课，
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相信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孩子是要离开我们的。所以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或者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放心，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交往的对象我好担心哦我不太认同他跟这个人交往。通常我们都会觉得他交往的对象，如果我们是女儿的话，我们会觉得女儿的男朋友配不上我们的女儿呀。哎呀，我听过太多，尤其父亲这样说，那个小毛头他怎么配得上我们女儿啊我们女儿这么优秀。那当然也有我们对儿子的女朋友很有意见的啊。我记得有一个爸爸跟我的先生抱怨，他说啊，我儿子交了什么女朋友好丑哦结果我先生跟他说，哎，可是我觉得你的儿子也没有很帅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比别人优秀哦，我们看不顺眼。你知道当我们非常反对他交往的对象，那我们真的都觉得我是出于一片好意，是因为我爱你。可是往往这个反而造成亲子关系的撕裂。我想我们可以稍微轻轻的表达一下看法。我们可以说，哎，女儿，你是我女儿耶，我相信你的眼光，你这么喜欢这个男生，你告诉我他的优点是什么？你觉得如果你要跟他生活一辈子，你觉得他有哪一些优点，哪一些品格是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一辈子会很幸福的？我觉得让孩子讲，然后不要去否定，不要去否决，你也可以说出你的想法，但是是看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不要说，哎，可是这个人工作很不稳定，哎，可是他的收入可能没有办法养家，哎，我想我们要祷告，然后再讲，就是我们可以说，哦，你看到的这些，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哎，你的这些想法真的很好。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生活上你觉得你可以配合这个男生，就是他的收入你觉得这样生活也是很 OK 的，那就好，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稍微提出来点到为止，而不是用批评论断否定这样的角度去否决他所交往的对象。哎，各位，我说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我们可能对他许多的价值观我们都不认同的，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 Monica 讲这个阶段上帝给我们的考卷是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主，说主啊，他是你的。我觉得还有一个耶，就是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讲的。那 Monica 你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真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任何情况里都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我觉得成年的子女需要的不再是我们话语上的教导或者指教了，千万不要再想去教导他们什么，除非他来问你哦， 否则我们少讲话是比较好的。但是他们需要是看到我们的榜样，所以可能这个孩子已经不去教会，或者你感觉他很远离神，那你能做什么？我觉得就是活出基督，让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到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在他的小孩子都不理他了，他的小孩子对他很反弹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真的是靠主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是带着接纳，我们是带着信心，相信，相信这些真理是真的，所以我相信神掌权，所以我可以喜乐。我能做的就是祷告和感恩，为现在这样的状态感恩。我觉得你的孩子就完全被说服了，说哦，这个信仰，嗯，是真的。好，那最后我请 Monica 在我们的这一段访问里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孩子对我们的方式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呢？
对，我就在想说，我不是在信仰里面很久了吗？我学了很多，那我应该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100分的母亲，为什么到后来是孩子这样的远离我？但是很感恩，我就看到天父，他其实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圣经有说，在地上的父亲，他都会把好东西给我们，那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他的儿女吗？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天父给我们的任何环境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最营养的，是他100%的好计划。可是我们常常从我们有限的眼光当中就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我不想要，就是用拒绝的态度。真的，我觉得天父在我们身上下了好多的功夫，可是我们也常常的拒绝他，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反思。
是，那感恩呢，天父没有因此就收回他对我们的爱或者给我们的救恩，天父就是耐心等候、包容、赦免我们。那所以我们对儿女，我们对那些拒绝我们甚至不理会我们或者跟我们唱反调走相反的路的这样的儿女，那我们也是像天父对待我们一样的，我们去原谅，我们去包容、忍耐，然后因着信靠神，我们可以耐心等候，等候这些孩子长大成熟，等候他们愿意有一天再跟我们重建关系。那当然，我要说，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曾经在哪些事情上有得罪孩子，有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我们也祷告求主给我们机会可以去跟子女道歉。我觉得就是谦卑道歉哦，就说对不起，我上一次怎样怎样，好，说了什么话，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样就好了。不要说可是你自己态度也很不对啊，你们就是我们为自己的道歉，但是不需要再反过来再次的指责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跟成年子女相处确实有不容易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考题，一个考卷，要我们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并且为我们曾经所犯过的错误，我们也去谦卑的道歉。好，那我好，谢谢 Monica 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分享。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我们今天就有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是一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关系很差，我之前提过离婚，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她现在一直说是我破碎了这个婚姻，她要离婚。我现在已经受洗，她却说她不要这样的我，也不要这个信仰。我越祷告她越远，甚至搬出去住了，一个礼拜只回家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很努力的想要挽回或者重建跟先生的关系，可是她觉得好像她越努力事情越糟糕，诶，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她？
是，不过我觉得很佩服这位姐妹，她说之前提过离婚然后认错，我觉得好棒，就是愿意谦卑认错为自己负责。对，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姐妹是很愿意改变自己，但是我想跟很多人一样，在这个改变的过程或者是重修关系的一个过程当中，好像就遥遥无期，就是我们努力改变可是看不到一个结果，看不到一个盼望，甚至于怀疑就是我们所做的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姐妹，可能我们自己在一个患难苦难当中也会问这一层问题，也会觉得很挫折，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彼此需要鼓励支持。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愿意祷告然后认错，努力的去修复关系，但我觉得要有个认知，就是关系破碎破裂之后重修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就是需要足够的时间，那个时间不是在我们手中，真的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想就是继续做姐妹，继续做该做的。那我觉得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就是她的先生虽然搬出去住，可是一个礼拜会回家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好好把握的一天，这样就是你可以好好把握这一天，把自己预备好迎接先生回来，然后在那一天里面去经营一个好的关系。我想每一次在做对的事情，每一次就是一小步的挽回，所以我想还是在神的手中，把忧虑交托给神，这样子。
对，刚刚秀敏说你先生已经很棒了，他一个礼拜还会回家一天哈。而且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你说你先生不养家，他只是搬出去，他还是会回来，很可能他也还继续有尽到他当尽的责任，所以我看到其实你先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需要有的就是忍耐耐性，就是我们的眼睛不是看环境，我们的眼睛也不是定睛在我先生他到底有没有回应，今天他对我有好的回应我就很高兴，或者他今天对我没有回应我就非常沮丧，我就非常绝望，然后我就很忧愁很痛苦，那这样就不行了。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管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我只负责做我该做的。那我该做的是什么？就是你好好对待他，像秀敏说的，把自己预备好。他回来，他不回来，我都能够保持我自己的情绪稳定。哇，姐妹，或者我说我们任何一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可以生命成长，然后学习与神连结，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论环境怎样，我里面都非常的稳定。你知道吗？当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那个就是真正的得胜。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先生也是有外遇，她现在也会回家，但是都睡客厅啊，就是 不会跟姐妹有什么交集。他先生其实还是很看重面子，所以表面上他先生还是要维持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是健全的，甚至幸福美满的，就是表面他先生还是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样子。我就跟姐妹说，我说感谢主诶，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优势，就是你先生不会做得太绝。但是姐妹知道，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知道他先生跟外女是一直没有断掉的。以前他是非常绝望的，他身边的朋友也跟他说，你要为你自己想啊，你不能这样一直纵容他。可是你说要这个姐妹她跟她先生离婚，她也不想要离婚呢，她也是要这个家完整的，她多么希望她的先生能够回头。所以我说我们就是忍耐等候啊，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样子也好几年了哈。那最近她说她看见上帝出手了。什么叫上帝出手？就是先生生了一场病，先生生了一场病还是很惊啦，就是都不要太太照顾他，然后说可以自己去医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觉得先生心还没有真正的所谓悔改，或者那么如我们的理想说柔软下来。但是这个姐妹说，我发现上帝没有不理我耶，上帝没有把我们放着不管我们耶。他说他先生生病这件事让他看到上帝出手了。他说当我一想到诶，上帝出手了，那我还需要担心吗？他说我在当下我就越过了。就像以前有一位姐妹说，我们撑杆跳，他神的话语好像是我们撑杆跳的那个杆子。他说在那一刻他就相信上帝没有离弃他，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说他那天经验到上帝没有把他们丢在一旁不管，上帝是管事的神。他说当我想到我先生在上帝的手里，他说我整个人得释放。他说冯姐，我现在是完全得释放，不管我先生还有没有继续跟外女联络，他先生后来也出院，然后也恢复得很好，就像没事一样啊。他说重点是，他说我的心得释放了，我越过了。好，那我想不仅是这位提问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我生命中的难处，我愿不愿意交托给主，然后说主啊，这件事情是在你的手里，我可以不用担心了，我只要继续做我该做的，结果不是在于我，结果是在于你。哇，我觉得这种觉悟顿悟吧，或者我说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一种明白真理，我们要向神求耶。如果我们觉得越不过，我们就说主啊，你开启我的心眼，让我明白这件事情在你的手里，我真的可以交给你。主啊，你出手了，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我们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是可以放心的。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求主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他搬出去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或者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觉得你都能够很平稳耶。所以我们要的不是这个男人一定要改变，或者这个情况一定要改变，而是主啊，我的心我要交给你，让我的心在你的里面有完全的安息，让我在你的里面安静等候，你知道吗？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在神的手中，时间在神的手里。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说，那个我们面对苦难，假设是从高楼掉下来，可是我们是掉在一个上帝预备的软垫里面，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手中。上帝在这个时间里面要做的事很多，我觉得不仅是要好像去改变先生，要先生回来这一件事情而已，我觉得神要在 夫妻两个人身上反映神的形象，上帝要做的工很多。那我觉得真的就像冯姐讲的，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怀里，然后每一天信靠主，活出基督，这样就够了。
嗯，对，所以这位姐妹，你的情况可能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悲观，因为你先生还会回家，他还会养家，他还认定这里是一个家哦，所以都不要绝望，也不要放弃，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回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这位女士她说，我丈夫不跟我说话，我发短信她也不怎么回，她之前有外遇，我一直都在努力，可是感觉我们越来越远，我能感觉到自己过去的骄傲对她跟女儿的伤害，我现在能做到的是对她微笑预备晚餐，可是冯老师你提到的夫妻的亲密关系，这一点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破冰。我好像只会做事情，只会发短信，其他的事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的收入一直比我先生多，我愿意把钱交出来，共同管理，可是他也不要，他也没有兴趣。女儿现在对待我的方式跟她的父亲一样，可是我还是没有灰心，我还是愿意坚持做对的人，做对的事。好，哎呀，我觉得这个姐妹还真不简单，家里不是只有先生跟她对立，她说女儿也是跟女儿的爸爸，就是跟她先生有相同的态度，所以我想这位姐妹情况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也很佩服她，她没有放弃耶，他还是愿意继续做对的人，做对的事。但是秀敏，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
是，还是很想鼓励他。我觉得往往我们在一个困难当中，我们会觉得很灰心。可是我刚在听这个问题的里面，我要告诉这位姐妹，你是活在奇迹的里面的，因为在这么困难的里面，你还没有灰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用基督的眼光来看环境，就是上帝，你不是不管我们，你不是不在我的这个困难当中，而是上帝正在做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奇迹。他没有灰心，我觉得真是一个奇迹，太厉害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这个信心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上帝有给你这个信心，代表上帝在帮助你去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你不是孤单的。听起来好像家里你是被孤立的，先生不理你，孩子也不理你，可是你不是孤单的，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我想第一点我就很为他感恩这样子。姐妹也很谦卑，她说她能感觉到自己曾经的骄傲伤害夫妻关系，我觉得好谦卑，就是当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过去骄傲然后伤害对方，我相信他也有道歉。好，所以已经做了你该做的，那我觉得就是继续来信靠神，就是我们不是在寻求这个方法行不通，我做了很久很久这个方法行不通，那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愿不愿意与神同行，继续活出基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条路，就是你如果一直想要去找方法，你会很挫折，就像你要医你的病，今天看这个医生，明天看那个医生，看到后来你会很挫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来，我们确定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我造成的一个错误，没错，但是我相不相信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信靠主，每一天活出与主同行的生命。在我的小组里面听到一个我都想要起来为他跳跃的一个见证哦，就是这个姐妹跟她先生没有孩子啊，他们都很年轻，先生就是有外遇，其实先生也很大啦告诉他就是跟哪些女性在一起，因为他先生的工作就会接触很多很时髦的女性。这个姐妹长期不断的努力，就是我们所教导的这些敬重顺服丈夫，对先生不断的舍己，可先生从来不甩她，先生不理她，常常就是伤害她，而且有些时候就是很故意的，你越对我好我就越对你，就是有点故意这样。啊，这个姐妹经常在小组哭，不然就是私下里就跟我哭一哭，然后啊被安慰然后再起来，这样子反反复复不晓得至少3年以上了，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她昨天分享我就觉得好奇妙，就是她先生突然改变，以前他连碰都不能碰，这个姐妹只要靠近他，先生就会发飙。现在竟然他说他昨天躺在先生的肚子上，就是先生跟他的妈妈讲视讯电话，然后这个姐妹就躺在先生的肚子上，既然先生也没有把他推开来，也没有骂他。先生跟姐妹的这个娘家是从来不来往的，他的岳母生日什么从来不出席的，可是竟然现在愿意跟她的娘家有互动，就会关心姐妹肚子饿了要买东西给她吃什么的，就是改变很多很多。我看到的是不仅这个先生改变，其实这个姐妹也改变很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大家觉得说好困难好困难，我都没有改变，或者是环境都没有改变，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在看环境，不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环境，其实是一点一点有改变的，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一个好大的改变，那个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我觉得是一点一点改变之后，有一天你会突然看见它改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盼望，在神的手中是有盼望。
是，我想也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尊贵的无价之宝，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那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是公主耶，你是永生神的女儿。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丈夫不是卑微的，不是可怜的像他讨一块饼啊，你要对我好然后我就委曲求全，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背主的十字架，就是主我愿意做你给我的这一个位分里面我该做的。就像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本与天父是同等强夺的，就是基督跟天父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耶稣他愿意虚己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最谦卑的一个表现。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为人类的罪受死，好像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一样。耶稣这样做，他里面是没有委屈的，他不是委屈求全，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是我自己甘愿舍的。所以如果不是耶稣甘心乐意，是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十字架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婚姻里，我们确实是会受苦哦，婚姻不是都是来享福的，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为了体贴对方，我愿意为对方舍己，我体恤他的软弱，感觉好像是受苦，但是其实我们是为了主做这些，你心里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卑微好可怜，是因为我愿意等候我的丈夫， 给他时间，让他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男人，让他更从我的身上看到主耶稣舍己的生命，最后我是赢得一个灵魂，那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值得的。所以我们做这些事不是卑微可怜好像自虐，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愿意做对的事，这个过程里面是需要舍己，也可能会受苦，但是这个是荣耀的，这个最后会为我们结出非常甜美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